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八节，在新约的第四十面。二十六章三十八节，我来读，诸位来看。便对他们说：“我心里什么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我们请今天我们来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基督的忧伤。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基督的忧伤，我们如果要用英文来讲，就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就是我们在两年前很引起争议性的那个基督受难记哈 Passion。那如果各位喜欢音乐的话，你知道巴哈的写了两个 Passion， 两个受难曲，一个是马太受难曲，一个是约翰受难曲。那马太受难曲是从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一节，它就是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两章。然后应该是谱了七十六个小曲子哈。那二十六章一开始就讲，包括耶稣的设立那个包括耶稣被浇香膏哈。不过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哈，恐怕耶稣受难哈，而且是非常明确的，他的受难受到很多的艰难，是从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从科西玛尼园开始的，在旧约圣经诗篇三十八篇和三十二篇都有讲到说：“你的剑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当耶稣开始真实的，其实他在母腹中就开始为人受苦受难了，但是比较清楚的明确的一个很突然，可以说很突然的开始有那个苦难，应该从科西玛尼园开始的。那这段经文或者从这个时候开始，实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体会到主耶稣为我们受难的真实，好叫我们有这个福气跟他一起受难哈。好，耶稣去科西玛尼园干什么？耶稣是在应该是逾越节的晚餐哈，就是星期四晚上跟他的十二个门徒一起吃晚饭，然后后来犹大卖主，他就在那个晚饭洗过脚以后他就跑掉了，然后耶稣就跟十一个门徒在一起，然后跟这十一个门徒他做了一些事，我们等一下会讲。最后呢也讲了很多的话，然后祷告，然后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在耶稣离开那个小楼的时候，大概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十二点了，然后再到了科西玛尼园大概是凌晨一点钟左右了，那是星期五清早凌晨一点钟左右。耶稣大概再过离这个时候再过十二个小时左右，十二或十五个小时他就要死了。各位，如果你还有15个钟头12个小时你要死，而且这个死不是说我们长期卧病啊，没有什么意识了，然后慢慢慢慢精疲力尽死了，不是，是你身体非常好，也不像是你坐飞机你不知道再过一个钟头半个钟头飞机失事要死，是你身体非常健康，你知道再过十几个钟头你要死。你做什么呢？你等死的这段时间你做什么呢？可以逃吗？那么耶稣逃过，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逃难并不是坏事，很多的属灵伟人，包括摩西，包括约瑟，包括雅各，包括大卫，都逃过难。那耶稣也逃过，耶稣生下就逃难，甚至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和第八章他躲起来过，他也逃难过，他逃犹太人对他的追杀，但是现在他不能逃了，因为他非常清楚他马上就要死了。你马上就要死，你做什么？我还是问这个问题。 Well， 耶稣不是去逃，耶稣到科西玛尼园他只做一件事，就是他去祷告。 这个祷告好重要。如果耶稣在这件事上有祷告，然后他的十一个门徒跟他去都没有祷告，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一件事情。如果耶稣，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我讲的会有点 shocking 哈。那么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想一下，耶稣在死前的大概十二个钟头，他特别跑到科西马尼园去祷告，带着十一个门徒，如果他没有祷告会怎么样？门徒如果有祷告又会怎么样？你知道门徒在那里没有祷告，耶稣在那里有祷告，如果门徒有祷告会怎么样？哎，当然我们现在讲预定论的话，哎，这一切上帝都已经定好了，我们也不必多去操心。而且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很好，耶稣也为我们死了，然后门徒最后也都回到主这边来了，这是真的。但是如果门徒有祷告，会不会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份资料，非常宝贵的见证？我在想，如果他们在这段时间祷告像他们的主一样，他们可以得到的力量包括会使彼得不会三次不认主，他会得到够用的力量，让他在那危险艰难的时候站立得住。我想恐怕如果这十一个人都祷告的话，圣灵给他们能力会叫彼得还有另外其他的门徒在这危难的时候见证出，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当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人在这个人间被人杀害被人拒绝的时候，他的十一个门徒显出多么高贵多么勇敢多么体贴的心。可惜没有。当主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当主耶稣要死的时候，当主耶稣很希望有人跟他同心的时候，连一个人都没有，他所有的门徒都离他而去。而虽然刚刚主跟他们讲了很多话，也为他们祷告，但最后这几个钟头他们似乎完全招架不住，完全没有办法承受那些压力，他们垮掉了。如果他们有祷告会不会能站得住呢？耶稣是去祷告，耶稣也希望他门徒去祷告。有一个事情我要说明一下哈，耶稣去祷告，有人会说耶稣是希望门徒为他祷告，恐怕不是。各位，有三件事耶稣的做法我们不可以效法，但是你可以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三件事耶稣没有做过。第一个，耶稣从来没有向人道歉过，耶稣没有认错，没有认罪，没有向人道歉过。第二个，耶稣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谢谢，耶稣没有向人道谢，没有过。第三个，耶稣没有请人为他祷告过。各位，这三个都是很好的美德，你认罪，你感谢，你请人为你祷告，都是人间很好的美德。但耶稣为什么没有做这三件事？耶稣没有认错，没有道歉，因为他从来没有错。耶稣没有说过谢谢，因为耶稣在所做的一切事上，甚至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如果有值得感谢的，都是上帝，都是耶稣给的恩典，所以耶稣不需要谢任何人。第三个，耶稣没有请人为他祷告过，因为他一生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罪人死，这个是他的目的，是他的责任，这个只有他一个人能承担。不仅是他这样，我们也曾经讲过说，各位，我们应该彼此扶持，基督徒彼此之间应该相爱，应该扶持，但基督徒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那个信仰的道路在最核心的地方没有人能帮你走，没有人能代替你信耶稣，你必须自己信靠，你必须自己依靠主，你要跟神面对面。我们的主耶稣他需要，他也希望他这十一个门徒在危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因着警醒祷告不至于入了迷惑。各位啊，要知道你我都是非常脆弱的人啊，你我都在压力之下不一定站立得住啊，所有的忠实，所有的爱情，所有的诚恳，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我自己是现在越来越知道我经不起，我也不知道有哪一个人经得起。 忠诚、爱情、友谊都经不起考验，因为我们人真的比芦苇还要脆弱，包括我们对主还有对人，如果不时时刻刻的依靠上帝，你很难想象那么多人在压力之下会做出那么多下流的事情。我曾经讲过，我看很多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他们的一些见证哈，我觉得共产党讲的是真的，因为实际上也是这样。他们说那些问话的人，共产党问话的人，说就是到了，就是铁到了他们手里也会化掉。在过去这50年，照我们所知道的，我想是我想连几乎两个字都不必说，所有的伟大的基督徒，包括三个或者两个吧，宋尚杰是死了，王明道、倪托生、贾玉明、杨寿堂、陈崇贵，这些都是福音派的领袖，包括耶稣家庭的静电营，这些都是福音派的领袖。各位，没有一个在共产党手下能够持守信仰，通通否认主，通通。这些事情以后中国教会历史会继续写出来。我们比较感恩的就是王明道在否认主以后，后来他又否认了他的否认，就被关起来了。但是站住的也很多，也有很多人站得住了，而且真的很稀奇，那些站得住的真的都是小人物，小人物。我看有一些中国大陆被关了几十年的，他们出来写，就是神真的在这件事上也让我们看到，那些能讲道的，那些会祷告的，会建立教会的，能干的，因为太能干了，往往在这种压力之下不大容易去依靠上帝，就垮掉了。像贾玉明贾老牧师，他那个灵修院还有他写的东西真的很棒，他的垮掉，他后来跟三字合作就一个原因，三字说我们答应出你的书。哎呀，贾玉明的书好宝贵啊，是他几十年的心血，我们出你的书，不合作你的书通通烧掉。各位，如果今天有人说我让你成为台湾最伟大的牧师，你只要对你的信仰有一点点不忠实就好了，不管是如果有个佛教的政府或回教的政府，各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很弱的地方，那有些人弱的地方多啊，随时魔鬼可以借着每件事叫我们跌倒，有些人大概只有一个点，就是那个 Achilles heel， 就只有那一个点，但那一个点被魔鬼抓住，我们就垮了。有的时候我们说色，有的说财，有的说脾气，但是我们都会软弱。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真的，耶稣的11个门徒在耶稣被捕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显出他们对主的忠诚，对主的跟随，他们都跌倒了。我不知道如果在科西玛尼园那段时间他们肯祷告，我不是把祷告当作万灵丹，但是我的确说让我们恳切地寻求神，承认自己的罪恶，我相信在那个艰难的时候神会赐下够用的力量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在耶稣被卖的那一次有一些妇女们站住了，我觉得是的，而这些门徒都没有站住。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提到，神真的拣选那些渺小的，那些渺小的很多时候包括是女人，我不说女人渺小，而起码在那个时候女人的地位比较低一点，那么也许非要谦卑的依靠上帝，在那谦卑依靠上帝的时候他们就站住了，因为他们后面有那无限的力量可以胜过任何的势力。当我们任何一个时候觉得自己还有一点可夸就跌倒了，那11个门徒没有一个能够陪耶稣，他们都睡着了，他们睡着了哈，也是情有可原。那时候都已经是凌晨12点钟1点钟的时候了，各位很晚了，那天也很累了。但是我在这里也劝弟兄姐妹，各位，我们不要为自己犯罪离弃主
找任何的理由。
那时候是很累，是很疲倦，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近前的祷告，神给他们多大的力量，他们可以有多美好的见证，我觉得他们还是可能可以祷告的。他们因为太忧愁，因为疲倦睡着了，就人性来讲实在情有可原，我也更没有什么资格责备。我想我在那天我恐怕也不会祷告，我没有卖主都已经不错了，我觉得我很难祷告。但是我也有个心愿，我说主，求你让我在这一生中，我不为我自己稍稍的偏离你找任何的借口啊。对不起，又讲一点私人的事，现在开始在学电脑了哈。我请很多人为我祷告，因为怎么这么慢呢？人家每个人都说电脑很 friendly， 怎么我到我手里都很不 friendly 哈。哎，现在慢慢熟了一点了，也有一些东西会进来了，我也开始知道，哇，如果在电脑上要碰到色情的东西太容易了，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讲吧，要不碰到色情的东西太困难了。各位，我看一下可以吗？我看一下，他那个突然一个画面出现了，我点一下可以吗？我天天很辛苦的工作，我可不可以稍微轻松一下？那只是一个 photo， 一个照片呢，看一下有关系吗？求主帮助我，求主也帮助你们，我们每个人不要在任何一件事上给魔鬼留地步。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你我都软弱，我们都站立不住，但是主的恩典够用。他们很累了，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能警醒？你们会入更大的迷惑，你们会忘记你们是谁，你们会忘记我是谁。哪里可能？我一定，我已经撇弃一切跟随你，跟随三年半了，什么场面没见过？你就是没有见过你站不住的场面，十一个人通通跌倒了。如果他们祷告的话，会不会彼得就不认主？就不会不认主，其他人都会跟主在一起。会不会这2000年来圣经里面就有一些很伟大的见证，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来的时候，当他被出卖的时候，被弃绝的时候，有11个忠心的人跟着他？那现在没有了，因为这个历史不会再重演了，没有了，我们很遗憾。当然神的恩典够用，他们即使不认主离开主，主还是有极大的恩典和慈爱，但是如果他们那时候站住了，是不是更好呢？如果他们祷告，可能他们站得住，我们在圣经里会有更美好的见证。那我再问一个更可怕的问题了，如果耶稣在那一天，耶稣没有祷告，门徒是该祷告，他们没有祷告，耶稣是有祷告，但是如果耶稣在那天没有祷告，在那个他要被审判被抓的前几个钟头他没有祷告，会怎么样？各位，根据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我认为如果耶稣没有那段祷告，耶稣非常可能跌倒，可能失败。耶稣非常可能在几个钟头之后被犹太人抓去，在犹太人的法院里面和在比拉多罗马人的法院里面，他会不认主。人如果在人面前不认主，将来主在天上也不认我们。耶稣可能会不认主，但是耶稣如何不认主呢？耶稣不认主就是像犹太人问的，你是弥赛亚吗？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会不会在重压之下说，可能不是，我大概不是。各位，你知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在什么样的压力下你会不会说，我大概不是他的儿女？会不会在你犯罪的时候魔鬼跟你说，你根本不是他的儿女？会不会在你老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知道你是基督徒，不想升你，不想给你加薪水，你说哦，我就暂时上班的时候不是吧？压力，你是不是弥赛亚？耶稣会不会说，大概不是吧？当比拉多说，我指着我的身份命令你， 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会不会为了要活下去，为了要避免那个苦刑，他会不会说是
我不是犹太人的王，
只要你放我，只要你不打我。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第一个祷告，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不想受这个苦了。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但是我们现在先说耶稣为什么要在死前去科西马尼园。因为他要祷告，他请十一个门徒跟他一起去，也希望他们祷告。如果他们不祷告，如果他们祷告会有多大的改变，如果他们不祷告会有多大的悲哀啊。好，耶稣是带着十一个去，那么其中有八个就坐在门口，那个园子的门口，耶稣也要他们祷告。另外有三个特别亲的，西比泰的儿子，就是雅各、约翰和彼得一起进去。我们承认耶稣有偏心，我们承认耶稣没有把那十一个人通通带进去，只有三个特别亲。但是耶稣的偏心是非常公平的，耶稣的偏心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你不能说耶稣为什么带这三个人，为什么不带我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向上帝问这个问题，上帝会说，我请你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各位，耶稣带着三个最亲爱的要跟他一起祷告，或者在他旁边警醒。我们平常自己都不祷告，我们认为那是苦差事，你干嘛说耶稣啊，你带人去祷告的时候怎么不带我啊？耶稣会说，我天天请你，你都不来啊。为什么有些人有那样的智慧？神为什么给他那样智慧？因为他会敬畏上帝。我请你敬畏我，你为什么不敬畏我呢？各位，人寻找什么就得到什么，你敲什么样的门，什么样的门就为你开。我觉得上帝简直公平到极点了。你寻找这个世界上会朽坏的东西，你得到的就是会朽坏的东西。你只有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神，你能得到神和神要给你的一切。各位，我们真的说，我们今天在寻找主吗？我们在渴慕上帝吗？我们对政治、对金钱、对儿女的成就、对性的满足、对美丽、对健康，这些都不是坏事，可是我们寻找这方面的满足，那远远多过渴慕上帝。那么当你生命中你觉得你在上帝在你生命里面不大丰富的时候，那你能怪谁？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你求的是这个，你天天看的是NBA， 你当然对 NBA 朗朗上口。你天天远离上帝，你对上帝当然陌生的很。你能怪上帝没有带你去？是你不渴慕。有三个人，耶稣特别带他们去，因为他们特别跟耶稣贴心。这三个人都见过耶稣让雅鲁的女儿复活，这三个人也在变相山上看到耶稣的荣耀，看到耶稣的变相。耶稣希望他们跟他能同心，好像以诺与神同行了三百年一样。可惜没有。我再一次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往死亡的路上走的时候，这个世界包括撇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没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诗篇六十九篇第二十节，我满了忧愁，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我们的主希望有人跟他同心同行，没有。我们当然感谢主，主仍然爱他们。人越多的过犯罪恶，越显出上帝的恩典。罗马书第五章，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感谢主，彼得的懦弱显出耶稣对彼得的爱，彼得的善变显出耶稣的不变，门徒的脆弱显出耶稣的刚强。罪恶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感谢主，但是 我们不能因为犯罪就显出，我们犯罪就显出上帝赦免的恩典，我们就犯罪。我们多么希望在那一天，彼得、雅各、约翰在那天显出那个顺服上帝的那美善，我们可以看到多么高贵的见证啊！但是他们都睡觉了，没有一个安慰主。主仍然爱他们，主仍然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为他们预备吃的，主仍然把教会的重任交给他们。哎呀，弟兄姐妹，我真是觉得神实在很恩待我。我自己也不知道犯了多少罪，就在今天还是有犯很多的罪，还是有很多的邪恶，很多的下流。有啊，我也实在是感谢主，主还是在赦免，在恩待。但是我多么希望我今天、明天、我以后能少犯一点。我知道固然我犯罪可以显出上帝赦罪的恩典，但是我多么希望我能活出一点上帝的圣洁来，来显出上帝更奇妙的作为。耶稣仍然爱他们，虽然他们都没有跟耶稣同心。感谢主，耶稣一个人祷告还是成就了救恩。但是下面我们要看到这个祷告叫人费解的地方，第26章37节的下半句，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里马太用的字是忧愁、忧伤、极其难过、几乎要死。马可福音第14章33节讲到说，耶稣是对不起，马可福音14章33节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惊恐，惊恐那个字圣经很少用，但那个字 utterly dismayed， 完全的害怕， totally troubled， 完全的被搅扰了。耶稣简直吓死了。八写马太和约翰受难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写马可和路加受难曲，因为马可和路加用了一些字眼比马太和约翰还要更叫我们看到耶稣的痛。这里是耶稣是惊恐，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害怕了，他惊恐，他恐惧。然后路加福音22章44节说，耶稣在那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像雪点一样滴下来，他怕极了，忧伤、忧愁、难过、要死、惊恐。各位怎么回事？这些经文都我们太熟悉，所以我们没有去想它。我要你去想一想。各位，在几个钟头之前，我们的主耶稣表现真棒极了，在现在表现真烂极了。在几个钟头之前，当试探来，当在那个马可楼上的时候，门徒的各种表现也不好。第一个，门徒在争谁为大。我们曾经讲过，在这个最后这个晚餐这个晚上，实在是情绪很激动的一个晚上。这12个门徒，他们以为当我们进到耶路撒冷，我们这3年的跟随就会有成果了。这有点像中秋节一样，今天晚上是一个我们准备起誓杀罗马人，然后把罗马人赶走，然后大卫的国重新实现，然后我们这些跟随耶稣3年半的人，我们就可以做走成右相的。他们在那里争谁为大，于是耶稣就用一件事，用非常细腻、温柔、体贴、智慧的方式，让他们学习神的国是怎么样来生活，就是替他们洗脚。耶稣很温柔，耶稣也不慌乱，一点不像一个马上要死的人，一点不像一个马上要被处死的人。然后耶稣设立的圣餐，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是为你们流出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耶稣也在路加福音22章第32节告诉彼得说，你会3次不认我，但是我仍然爱你，我为你祷告，你将来在你不认我以后，你会重新的得到力量，你会悔改，我会把教会再交给你，你会兼顾你的弟兄。耶稣也给人盼望，耶稣在那里说，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在那个晚上， 耶稣做的每件事都非常的稳重沉着，充满了慈爱。但我们承认那个晚上啊，情绪上门徒是很难承受的。第一个我说了，进到耶路撒冷他们觉得很喜乐，开始要把大概就很快在这一两天之内就要把罗马人赶走了。然后耶稣洗他们的脚，他们有一点不能适应，不仅是太谦卑了，而且这不像作战之前统帅做的事情。然后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然后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13章33节，他说我要离开你们了。弟兄姐妹，我用一个很不恰当，很恰当也不太恰当的来比喻，不恰当因为这个不是圣经里的，恰当是你可以抓住我要讲的那个心情。弟兄姐妹，假如在新婚之夜，你跟你的配偶是最相爱的那个晚上，不管是新郎或新娘吧，跟对方说我要走了，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对，新婚之夜哦，你们如胶似漆，不能分开的哦，相爱的哦。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了。耶稣在跟随了3年半的门徒，在一个很紧张很特殊的气氛中说我要走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新娘或新郎对对方说，哎，我要到哪个地方去，我要到一个地方去，但你不要来，你不能。然后耶稣说我不在，你们要彼此相爱。新郎或对新娘说，哎，我不在啊，你要好好的孝顺父母啊，爱护你们的兄弟姐妹啊，但我要走了，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各位，你的配偶，你的新婚配偶跟你讲我要离开你了，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你的反应是什么？ Honey， 我们要结婚了，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是不能分的，我们是比翼鸟。哎，你怎么说你要离开我了？你怎么说你去的地方我不能去？彼得说的这句话，彼得说你有什么地方去我不能去？你不知道我已经撇弃一切跟随你了吗？我的主啊，你就是死我也会跟你一起去。不但是你要去死亡，是不是你觉得要跟罗马人作战很辛苦很危险，你以为你要死？夫子不要怕，我愿意为你死。在新婚之夜，如果你的配偶跟你说他要走了，你们两个要分开了，你会说什么地方不能去？我愿意为你死。各位对不起哈，我要讲的这么强烈。如果新娘子对新郎说 Honey darling 我爱你，你到哪里我都会跟着你，我会为你死。新郎说再过12个钟头你会跟3个男人睡觉。你是新娘子，你受得了吗？你说你会对我忠贞，你会为我死，我告诉你再过几个钟头你会跟3个男人睡觉，你会背叛我，你会对我不贞。彼得怎么听得进去这句话？彼得，你会为我舍命，我老实告诉你，等一下你会3次不认我。彼得受不了，所有的门徒都受不了。在大家受不了的时候，耶稣给了大家盼望。约翰福音14章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即便你们会离弃我，即便在你们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离弃我，你们不要忧愁，我对你们的爱到永远。耶稣告诉他们他们会怎么样。耶稣很平静很镇定很有智慧很有爱心告诉他们他们会怎么样，然后耶稣把他的爱跟他们讲啊，我离开你们，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会让你们到那个地方去，我不在的时候我会差遣圣灵保惠师跟你们在一起，我会给你们平安，我会给你们喜乐，其实我们也不会分开。赵孟俯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浓我浓。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不会分开的。在我不在的时候其实你们跟我在一起，
我会把我的生命给你们，你们结出各样的果子来。圣灵会给帮助你们，你们会有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夺去的，你们会有喜乐，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然后耶稣为他们祷告。各位，几个钟头之前，我们的主耶稣表现得好好哦，安慰鼓励门徒，又说出真话，然后他要面对死亡，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有一颗无愧的良心。当我们游历走遍天下，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什么都不怕。他有一颗无愧的良心，他怕什么？他没有罪。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约翰福音耶稣这样讲，他没有罪，他不怕。他也有复活升天的把握，他知道他会死，但他知道他会复活，他也会升天，他怕什么？我们今天知道等一下要死了，因为怕死了，没有那个复活的把握，就会很害怕。耶稣有啊，耶稣甚至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节劝告他的门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现在有人要杀耶稣的身体，不能杀耶稣的灵魂。耶稣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不要怕他们。为什么耶稣不能像斯提凡或保罗一样视死如归，从容就义？为什么耶稣连文天祥、史可法、岳飞都不如？为什么耶稣连年轻的汪精卫都不如？慷慨赴宴事，从容做土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死就死，有什么好怕的？耶稣连江洋大盗都不如。江洋大盗被砍头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大不了一个碗口大的疤，50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为什么耶稣吓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耶稣怕成这个样子？感谢主，我们昨天有陪伴忧郁症的座谈会。各位，忧郁、忧愁、害怕，还有所有的情绪，不一定是坏的，因为这些都来自神。我们的上帝有丰富的感情，他会忧愁，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他会欢乐，我们会提到。耶稣也会害怕，害怕、欢乐、兴奋、忧愁、紧张，这都不一定是坏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很多事叫我们忧愁、害怕、紧张、担心，不一定是坏的。我们今天不讲这么多，因为耶稣在这里表现的就是两个，忧愁和害怕。我们先讲忧愁。创世纪21章11节，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居然同意他的太太说要把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赶走的时候，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就非常的忧愁，那是一个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忧愁。耶利米书第8章18节到22节是耶利米一生常常表现出来，他会忧愁，他会哭，因为他想到他的百姓抵挡上帝要来的灾难是那么大，他就忧愁。耶稣一生也多次忧愁，在约翰福音11章33节，耶稣在知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往他的坟墓那里去的时候，耶稣再过几分钟就要叫那死人复活了，可是在他没有复活的时候，耶稣站在坟墓外面，他就忧愁。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信一个木头石头的上帝，我们不是信一个狼心如铁的上帝，我们信的上帝他蛮有感情，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也有这些感情，只是这些感情盼望神给我们信心，给我们顺服的态度，好叫我们在这些感情里面我们活的是得胜的，是美善的。虽然那些感情有的时候叫我们真是很痛苦，害怕、紧张都会有，但是我们岂不能说越是害怕、紧张我们越愿意信靠上帝？神不是更多的祝福我们？是，神一定更多祝福我们。耶稣会忧愁，约翰福音12章27节，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来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约翰福音13章21节，耶稣因为有人要卖他而忧愁。罗马书9章2节，保罗想到他的同胞，
保罗他忧愁，他伤痛。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章第九节，耶稣说：“如果我们保罗说，如果我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有益无损了。”是，忧愁不一定是坏的事情，连耶稣也会忧愁，保罗也会忧愁，我们的上帝也会忧愁。以赛亚书第63章第十节，以色列人叫上帝的圣灵担心啊，忧愁。各位父母，我都知道，因为我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大概比较跌心如铁吧，我比较没有那么忧愁。但是康师母有时候一想到小孩在国外读书就忧愁，那忧愁包括他有没有刷牙哈，对。我们的上帝会为我们忧愁，所以忧愁不一定是一个坏的事情。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灵会担忧，会忧愁。那如果圣灵会忧愁，我们这些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忧愁的时候，不要难过，不要遗憾，要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在这种情绪当中能够走得更好。害怕是坏事吗？我们昨天是陪伴忧郁症的，会不会有一天，我希望这天永远不要来，因为有这个就表示我们实在是问题很多，会不会有一天是陪伴恐慌症的，怕死了。各位有好消息，害怕恐慌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以前讲过，人如果知道敬畏神或者怕神，那非常的好。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当以色列人害怕上帝的时候，中文翻敬畏神的时候，他们可以不犯罪。今天太多人狂妄，眼中没有神，不怕神，这样的人后来会越来越多的恐慌和害怕，跟该隐一样，跟尼布甲尼撒一样，跟比拉多一样，狂妄自大，不敬畏上帝，到最后会恐惧。但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怕上帝的人，他可以不犯罪。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也可以因为敬畏上帝而成为圣洁，害怕上帝而圣洁。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可以因为敬畏或者害怕耶稣，我们能够彼此的顺服。情绪不是坏事，害怕忧愁都不是坏事，但愿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这些情绪当中，我们能够妥善的使用这些情绪，使我们活得更光辉，更有力量。第二个答案，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显出这么多的情绪，我们以为很不好。第一个答案是，这不一定不好，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不一定不好。当约瑟在被那个女主人引诱的时候，他所显出来的情绪可能是，对不起我用这样的字眼，可能是他的情欲非常高涨，他不必为此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糟糕，我怎么这么好色。你被女人引诱的时候，二十来岁年轻人，你没有这种反应那才真奇怪了。但是你在这种反应之下的时候，你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我觉得那种征战更伟大，更了不起。如果你在想作弊和不想作弊挣扎当中，你最后断然的不作弊了，我觉得那种情绪上的征战上帝更喜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那么圣洁的人，我不是那么良善的人，我不像有些人哇拒绝这些很容易，我很困难，但是在挣扎中我顺服了，上帝更喜悦。有人不喜欢贪污，不会贪污，不会说谎，要胜过这些很容易。有人嘴巴很容易说谎，很容易欺骗，如果在这种征战当中，愁苦当中他胜利了，那种愁苦和征战我觉得更伟大，神更喜悦。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个答案，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表现出这些呢？有一个神学家 教父曾经说过这句话，对不起，我要用一下英文哈，不太好翻译。What is not assumed is not redeemed。这是在讲到耶稣的道成肉身，因为有些异端觉得耶稣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比如说他没有七情六欲，比如说甚至有人觉得他没有身体，因为那些都很肮脏，很好像不好。那正统的神学家包括这位就说 What is not assumed? Assume 在这里可以翻成成为。耶稣这位或者说上帝的独生子如果没有成为人的每一个部分，他没有成为的那个部分，人就没有得到 redeem 救赎。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好让他道成肉身，能够完完全全拯救我们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心思意念。耶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使他在感情上情感上有每一个人的反应，他有这样的反应，好叫我们在这些感情的事上能够被上帝救赎。正如同他成为人，使他会死，但是他成为人的死亡，就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在死亡的事上被救赎，我们可以复活。就如同他成为人，他有痛苦，他有神经，他有非常敏感的神经，那么他所替我们承受的痛可以叫我们将来永远不再痛，而在今生在痛苦临到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胜过这个痛苦。他为我们承受了羞辱，可以叫我们将来得到荣耀。那么他在精神上在感情上所有的这些艰难，可以使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在这些情绪中得胜，在永生当中我们可以完全没有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这些情绪都用在最正确的事上。我们求神让我们靠着上帝的能力，使我们的情绪，使我们的丰富的感情都能够被控制，包括借着祷告，借着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我们刚刚讲过约瑟，约瑟是很有感情的人，他不必为这些感情难过。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我想他也有完全可能得忧郁症的可能。有人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要得忧郁症了，20年前，哇，现在叫我再去读书，我想我一定得忧郁症了。我发现我英文那么烂，我发现教授讲的我都听不懂，我发现我的作业报告写的真差劲极了，我要得忧郁症了。回台湾丢不起这个脸，留下去怎么留？我还有回台湾的可能，我太太还在帮我打工。约瑟去埃及他有什么？他到哪里去啊？他承受的是什么？他是一个奴隶，他被鞭打，被羞辱，他想他的父亲母亲，他想他的家人，他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他会没有忧郁症吗？而且你知道约瑟感情很丰富，约瑟常常会哭的，你看他很聪明，你看他很镇定，你看他在梦中他都知道那个梦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他碰到他哥哥的时候，当他听到他哥哥讲话的时候，他控制不了他的感情，他跑到房间里去痛哭。后来在他跟他哥哥相认的时候，约瑟再克制不住，约瑟说所有人都离开我，所有的埃及人离开我，然后他放声大哭，我是约瑟。他哥哥吓死了。圣经上说，不知道有没有文学上的夸大哈，圣经上说约瑟的哭声这么大，连法老都听到了，那在另外一个房间，另外一个宫殿。各位不要为你的感情难过遗憾，我们不是什么铁打的人，我们是有感情的人，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些哭泣忧愁当中，我们能够站得更好，走得更好。约瑟在那好多艰难中做奴隶的时候，然后被那波提法的妻子那美艳的女人勾引的时候，他也没有路，他也没有出路，怎么办？我曾经讲过，他也不能跟波提法说，波先生管教一下你太太，你臭美啊，谁要你这个奴隶啊。他没有地方，他也没有地方躲，没有地方逃。
各位，摩西也是感情非常丰富的。摩西知道上帝要毁灭以色列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哭，你可以涂掉我的名字，赦免他们。摩西有很强烈为上帝发义怒的感情，所有的利未人哪一个你们的家人离弃上帝，把他们杀掉，利未人就拿上刀杀了3000人。摩西有很重的感情，他最后的失败也是他感情还是有一次不能被约束。各位，大卫的感情那就更多了，但是这所有的感情，不管是情欲、性欲，是哀愁、哀伤、忧伤、担心、紧张、害怕，他们都能够把它放在主那里，使他这些感情被约束、被使用、被发挥得非常恰当。稀奇的是，各位，我们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是吓得半死，他祷告完了，他就又有更多的镇定、智慧、勇敢、平安了。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他如果没有祷告，如果他也太疲倦了不祷告会怎么样啊？但是我们不要去猜那些事了，我们感谢主他祷告了，他得胜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他祷告的内容，这恐怕是最重要的。马太福音26:39，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稍往前走，在应该是路加福音讲到说，那个往前走的距离是丢一块石头的距离。第一个，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人生每天每一个时候，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跟其他肢体在一起，但是那个基础是我们单独的要面对我们的上帝，那没有任何的取代。他最亲的三个门徒也不能取代，他要独自往前面走，扔一块石头，解经家说是大概30公尺左右，那么写圣经的人大概是垒球直远的好选手，我扔一块石头大概20公尺吧。扔一块石头，耶稣走到前面，伏在地上祷告。希伯来书说他是大声的哭啊，所以门徒听到，虽然他们在睡眠当中，他们还是在耶稣的哭泣里听到耶稣的祷告，他大声的哭。他祷告些什么？各位，求主帮助，我希望我没有冒犯上帝，我希望我解的应该是规规矩矩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为了要敬虔，我觉得不敢按着字面来解释圣经了。耶稣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很多人说因为耶稣一定不会跌倒，一定不会软弱嘛，所以就说耶稣求的是主啊，不要让我死在科西马尼园。我想不对，我想主耶稣完全知道他不会死在科西马尼园。我想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约翰福音18:11，耶稣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他完全知道他是要死在加勒山上，他完全知道他要为人的罪而死。但是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从经文来看是这样的，耶稣不想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说了，如果可行我不要死，那太痛了，那太羞辱了，那是全世界所有人的罪恶加在他身上，那是在哥林多后书5说他就已经成为罪了，那是被天父唾弃，那是我们不知道的。耶稣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为人死了。各位，我不知道这句话在祷告的时候，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不知道在天上是不是所有的天使都停止了呼吸，要听耶稣的祷告和天父的回答。如果天父说好，各位，我们当然都死亡了，而天父可能说好，这个我们要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答案。我们第一个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有完全的人性，跟你我一样，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个弟兄也包括姐妹了，他凡事跟我们一样，弟兄姐妹，他跟我们有一样的七情六欲，除了他没有犯罪。他甚至因为被试探而受苦，那个试探，那个 temptation 是真的，真的叫他痛苦，叫他有挣扎。但这会产生一个正面的东西，就是好叫他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我非常喜欢我们中文的翻译慈悲，一个大有能力的救主，他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他慈爱，甚至我们中文翻悲，他为我们的罪恶悲伤，他是慈悲的，他又是忠信的，他对我们慈悲，他对上帝忠信，上帝要他救人的工作他可以完成。他在那天晚上，他充分表达出他这样的情形，他是被试探了，他是像每一个人一样被试探了。第二个地方，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我想作弊的时候，耶稣会体恤我那个想要作弊的心，那个挣扎吗？我想要打人，我想要犯淫乱，我想要偷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向上帝求帮助，向耶稣求帮助，主做我的帮助，因为我快要持守不住了。你能体会我的心吗？能。他并非不能，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他都知道，知道就是来体恤，知道就是来帮助，知道就是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姑且这样说，厚着脸皮，不怕羞，不怕耻辱，蛮有盼望的说，不需要装假，不需要爱面子，耶稣你知道我的感觉，请你帮助我。除了他没有犯罪以外，他能体恤我们每一个感觉，所以只管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吧。贫穷的人，劳苦担重担的人，饥渴的人，有压力的人，有罪恶的人，来啊，他不弃绝你，他不弃绝，因为他在一个最大的征战中，他体会到所有罪人在情感上被罪恶引诱的时候那个痛。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希伯来书作者特别讲能救他免死的主，换句话说，如果主耶稣他的祷告就停在这里，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叫我不必为人死，叫我不必为人背十字架，叫我不必再为这些可恶的罪人受死、流血、受羞辱。父啊，救我，我改变主意了。我们在万事以前，我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我在受洗的时候，我在地上这33年的时候，我都愿意爱他们，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这最后的这一刻我承受不了，那是太重太重的伤害和痛苦。父啊，我不要了。父啊，就让这些人灭亡吧，就让人类灭亡吧。你不是没有救赎天，救拔堕落的天使，也不要救人了，让他们灭亡，我们再创造一批新的人类吧。照希伯来书五章七节，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是不是在暗示他这样的祷告上帝会听呢？所有的天使是不是停住了呼吸在听耶稣的祷告？是不是停在这里？我们感谢主，没有停在这里。他讲了下面一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天堂里所有的天使现在会欢呼了， 可能欢呼是因为耶稣要做成救恩了，可能他们又不敢欢呼，因为那表示耶稣要承受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和羞辱了。各位，这是耶稣的祷告，他有人性，没有犯罪，但是有那样的软弱，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他的祷告，被主垂听的祷告，是下面这个更重要的祷告，有那个 veto power 的，可以把前面那个祷告否定的祷告，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天使堕落的原因，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上帝的意思。这是亚当夏娃堕落的原因，照人的意思，不要照神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在人间所有问题的原因。每个人亲子之间，配偶之间，教会同工之间，都是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的主耶稣拯救我们，他说了一句话，人的救恩在于照上帝的意思，不照我们的意思。感谢主，耶稣祷告了，他得到把握了，他知道神给他力量，能够顺服了。但是还要三次，哎，有些人一次很少，我看保罗是这样，一次被神光照，他就再不动摇了。大马色路上一次他就不动摇了。有些人连包括耶稣都要三次哦。有些人像我三千次也没有用，总是还是反复。但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坚定，每一次都能比上一次更坚定。好，最后补充一点点，就是耶稣好像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第一次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去看一下门徒。他干嘛看门徒啊？你为什么不专心祷告啊？你这祷告维系着整个宇宙的救恩，你去管门徒干嘛？各位，我在祷告会的时候有听过人这样讲啊，康牧师，某弟兄这个人实在是祷告都不专心。我说怎么不专心？他那个人每次祷告会的时候就东张西望。有人笑了哈。当然我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他东张西望？就是我也在东张西望啊。耶稣为什么不专心祷告？他干嘛去看看他的三个门徒有没有在祷告？反正祷告不祷告，耶稣自己祷告都能做成救恩嘛。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人专心的全心的依靠上帝，他不会变成一个自私的人，他自己得到了坚定的把握。虽然还要回来再祷告，他希望扶持他的弟兄，虽然三次他的弟兄们都没有被扶持，但他提醒希望对我们是有用的，要警醒祷告，不要入了迷惑。你们肉体是很弱，但是要知道你入了迷惑以后，你是那个失败那个痛苦是好大的，不要入迷惑，继续祷告，然后再去祷告，父啊帮助我能够更坚定，然后再来勉励门徒，再回去，父啊务必让我坚定。我们感谢主，他坚定了，愿你我也坚定。这是科西玛尼园的祷告，这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因为在这一段 Passion 里面，在这一段艰难里面，他坚定的祷告一定对他坚定的上十字架忠诚于上帝有正面的果效。愿你天天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慈爱和怜悯，我能向你说什么呢？我并不坚定，我容易动摇，我也不喜欢祷告，我更不愿意说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主，我口里会说，但是我一面说这话的时候，我一面常常就照自己的意思，在欺哄你，也欺哄我的良心。谢谢我的主，你仍然爱，你仍然怜悯。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为自己，为众弟兄姐妹朋友祷告，愿恩典在哪里显多，圣洁善良也在那里就更显多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